格数的话啊，它就辗转啊，这个重生的互成脆弱，你要隔了一夜又隔一夜，就有辗转重生的互成脆啊，隔一夜就有重生的脆弱了啊。那么你又一直隔一直隔啊，都不肯发怒忏悔，就一直辗转重生这个罪过。所以罪业犯了之后，我们就赶快发怒忏悔，更不敢再造作了。所以我们要跟阎维来好好学习，阎维他就是父神啊。那么他老人家是不恶过的，不恶过，他绝对犯了一次过失，下一次绝对不重犯，不重犯。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决断之心啊，要能够不恶过啊，这个才是合乎忏悔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好发怒忏悔，忏悔则安乐，忏悔则清净啊，绝对比我复偿过失哦啊。那么假如你从本受戒以来对轻重戒都不曾悔犯，这个叫做本净，就本来清净啊。那么我们现在大多属于忏净、忏悔、恢复清净的情绪，所以我们要好好忏悔，为诸小罪生大不畏想，为诸都小的过失又生起大不畏之心哦，有这么样的想法哦，啊，这个也就能够轻重等持了，是吧？他非常注重戒法，啊。所以呢，像我们这个持戒最要紧的，比如像慈母，这个非常起码的，我们就要持得干干净净，要这个带着饮食到这个房间里头，这个不可以，持就持得清清净净，你这个进行所要之类的。做过法可以放在房间，假如其余吃的我们就不如吃，绝对不在房间放一个吃的东西。这个就是持戒起码的条件，而且我们的共住规约里头都有明白的定出来，是吧？那么这个第二，遇到有病的因缘开始这个非时将救起，或者七日药，但是都要做法啊，这个就可以救起的，不可以随便的，所以要轻重等持。那你这样才出家人的身份才能够守住了，跟俗人就不大大不同。俗人只持五戒，而一切没有向我们比丘尼具足戒那么维系的。那我们这个轻重都能等持的话啊，那就非常庄严。你到哪一个地处去，俗人都恭恭敬敬的。假如你根本不持戒，人家就看不起你，你跟我都不如我，我恭敬你嘛。所以又请了就是持戒哦。所以经常说戒如平地，万善从身中，戒如良医，能疗重体，戒如明珠，能破昏暗，戒如传法，能渡苦海，戒如璎珞，庄严法身。所以经常这么说，这个戒法就好像这个 贫坦的大地，贫坦的大地一切的这个东西啊，譬如矿植物种草，都从大地生产，大地这个啊生出来的，那么就比变具法，就是一切功德善法所重生之处。具法也是好像良好的医生一样，能够治疗众多的疾病。具法如同光明的宝珠，能够破除昏暗。具法如同这个大乘法，这个宝法，能够渡破生死的苦海。具法如同这个璎珞，可以庄严我们的法身。你看那么殊胜，那么持戒就持得彻底的清净，持得皎如冰霜，成点不染，对于一切有情众生，我们时时刻刻升起慈悲怜悯之心，绝对不恼害任何一位众生，受众生种种的恼怒，我们绝对能够忍受下来，唯独戾气对方，那么能够这样做，尽此生行受命这么做，必得道果，必定能够证得道果，三证的道果一定可以克正的。这个就是从正面来讲，有持戒他就有所得，那么假如不持戒的话就有所失哦。下头就说了，在无左右，虽常净无，不胜无戒，专不得道。说在我虽然你常常在我的左右，虽然常常看到我，我觉得指佛陀了，但是你不随顺奉行我所赐的戒法，你终究就不能够得证道果。好，接着我们看果义大师这一段的注解。此第三十七章，声明心净则净，心远则远，而不以行机论远近也。尽口成言，众皆如此，莫是弟子，奈何服师？说这是第三十七章，深深的说明，我们心假如清净的话，就是净，心能够净这个戒，能够依照戒法去奉行，你的心就等于跟佛，佛的法身亲近了。所以心净，心啊亲近的话，那么就能够亲近，亲近到佛的法身。假如你的心遥远了，你不好持戒，你的心你的佛的法身就非常遥远了。心远则远，你的心遥远的话呢，不好持戒就是遥远了，那么你就离开佛的法身非常的遥远。所以了，然而他不是用这种行机，说了我身体都跑到佛的地处的就在佛的旁边，不是以这个身形这个行机来讨论到远近的情形。金口成言，金口就是佛陀所说的话，就是金口诚实的这种言语，众皆如此，而尊重这个戒法是如此的清晰。末世弟子，末法时代的佛弟子们，
奈何朴实，怎么可以不好我的思维呢？下头就讲了啊，一者的公案，生其律言，波罗止渴，有二比丘共伴来意受位，问讯世尊，中路可法无水，前道一景，一比丘汲水片饮，一比丘看水见虫不饮，饮水比丘问言，如何不饮？答言：世尊世界不得饮从水库。比夫劝言：长老但饮，勿令渴死，不得见佛。答言：我临上山，不悔不切，碎片渴死，即身倒立偏上，偏身具足，事业先到佛手，礼足闻法，得法眼庆，饮水比丘破热乃到佛手，佛知而故问：汝从何来？唯有半否，彼即以上事答。佛言：自然，汝不见我，未得见我，我死彼时比丘已先见我，若比丘放逸懈怠，不设诸根，虽共我一错，彼离我远，彼虽见我，我不见彼。若有比丘离开彼岸，能不放逸，精进不懈，念设诸根，虽去我远，我常见彼，彼常见我。这段的公案就说了生起的一首，而波罗直阁有两位比丘共同作伴来前往到舍卫阁来问讯世尊，在中途口渴可以说很疲乏，没有水可以喝，就往前到了一口井的地侧，有一位比丘，他就汲水了，把水汲上来，他就饮水了。一位比丘看到水，有虫他就不肯喝，不肯饮了。那饮水的比丘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缘故不饮呢？”他回答说：“世尊自戒不可以饮用这个种水的缘故嘛。”对方他又在劝说吧：“长老，你只要好好的饮嘛，你只要饮没关系啦，你喝，不要渴死了渴死就见不得佛了，见不到佛了。”他回答说：“我宁可丧失生命，也不要毁切毁破佛陀所知的戒法。”于是他就渴死了，渴死之后马上就升到倒立天上天神都去处这一天晚上就他先到佛的地出来了，礼拜佛陀礼足，然后听闻佛说法，他就证得法眼见，也就是出果的地位。饮水的比丘或热才到佛的地侧，我就明知而故意问他说：“你从哪边来？有没有同伴呢？”他就以上头的事情回答佛陀。佛陀说：“是的，彼此的人没有见到你你没有见到我说你见到我，你根本没有见到我，说你见到我。那位死的比丘已经先见到我了，假若比丘放逸懈怠无所摄诸根六根，虽然共同我在一个地侧，对方愿离我非常有缘，对方虽然常常见到我，我却不见彼。假若有比丘在海的南岸离得非常有缘，
但是他能够不放逸，又能够精进不懈怠的修学圣道，又能够这个修炼修舍，这个诸根六根门徒都能够摄护。虽然离开我非常有缘，我而常常见到他，他也常常能够亲近我。
所以我们就好持戒，我们能够好持戒就等于常常见佛一样的，因为戒法就佛的法身。
你能够持戒就时时刻刻佩戴着佛的法身，
所以非常要紧了。好，接着我们再看下头一章，佛问沙门：人命在几天？对曰：数日间。佛言：此谓之道。佛问一沙门：人命在几天？对曰：三世间。佛言：此谓之道。佛问一沙门：人命在几天？对曰：呼吸间。佛言：善哉，此之道矣。这一章的章题叫做无常逊色，无常逊色。那章头了叙述种种的法门，恐怕游览恐怕我们听闻的人还会这个就是等于了推诿懈怠了。那所以就以人命无常特别来加以警策。好，我们就先消失这一章的经文。佛问沙门：人命在几天？佛陀就问到沙门啊，沙门就他就说啊，我们出家佛的弟子就是沙门，沙门他也通于外道的，而这里就是指我们出家的佛的弟子。说人命在几天？说我们人的生命呢，在多久之间呢？对不对？数日间，在几天的光阴当中而已了。佛言：此谓之道。此就是称呼你的意思，你了未能够真正了知生命无常的道理。佛问一沙门：人命在几天？对曰：三世间。又问到一位的世子说：人的生命在多久之间呢？回答说就是在吃一顿饭的这个时间罢了。佛言：只为知道，你呢也还不能真正了解生命无常的道理。
或问一沙门：人命在几天？对曰：呼吸间。
还有问到一位的沙门说：人命在多久之间呢？他回答说：呼吸间。
一口气不来就隔世了就在呼吸之间了。
佛言：善哉，只知道也。佛陀就说太好太好了，你呢真正了解生命无常的这个道理了
这个就是简单消息和经文
然后叫我们在关系里头的意思。那么这个人命在几天？这个人命怎么来构成命呢？也就是卵习事，卵就是温度，习就是呼吸，还有第八事，第八事那么这三桩事的联系支持，使令我们一级的果报体不断解，这个叫做命。 又构成我们的命根，构成我们命根。八识依于第八识的种子而假设安立的，安立这个命根。所以啊，我们就了知了啊，这个人命是无常啊，由这一章最后的情形就了知，人命无常哦，出息我们的这口气呼出来了哦，你呢能保证在吸进去一口气吗？这个不保哦，不能够保证哦。那出席不保入席了，入席不保出席了，所以一席不来就跟这个灰尘土壤没有两样了，是吧？所以前面回答说宿热以及换时间，这个都不能够了解人命无常的道理啊。人命呢是在刹那刹那生命当中呢，是吧？
所以啊，
想迫使你亡咯，他就跟佛陀在这个在问答当中啊，他就回答回答怎么样呢？这个迫使你亡就出在楞严经啊，说了变化密，我成不觉，成思地观，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说了变化，这个无常变化，秘密的这个移动，我从来不能够觉知喽。但是把它沉思地观，好好深入的思维，地省的来观察观察，实实在在是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能够停住的，所以刹那刹那不再牵流的，是吧？所以人命是如此哦。